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只聊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小 C。现在啊 ，Gen Z Z 世代其实都很重视一些社会贡献层面的议题，不管是想要回馈社会，或者是做公益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像是志工啊，就有分成短期、长期、国内外等等的服务。这一集要聊的主题就是针对国内志工。我们今天邀请来的来宾啊，他的公司网页上有一句超有趣的提问，就是写说十年后你想要看到怎么样的海洋。虽然我们是海岛国家，但海洋也不是天天可以见到。到底来宾是怎么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又有哪些精彩志工经验可以分享呢？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Rethink 重新思考的创办人黄之阳。之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之阳。
今天看到之阳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之阳其实有非常丰富志工的经验。那想要先聊聊就是之阳个人的一些志工经验跟故事分享，就是可能 before 你创办这个组织之前。
我自己的志工经验从大学开始了，那我做了蛮多，像是我去偏乡的育幼院，或者是我去做国际志工，我到了泰国的北边泰北清迈清凉那边。对，那当初的其实起心动念蛮简单，就是太无聊了大学人生漫漫，觉得好像该做一些体验更多人生探索，所以其实某程度也算投入一点点自己的专长了。因为我是学英文的，所以我可能会去偏乡或者去其他地方教语言啊，教英文，然后帮助小朋友学一些课程。其实志工对我来说那时候比较是有几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因素，就包括是他带我去看见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你会说啊，贫穷啊，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不公义的，很多环境污染，但知道跟你亲眼看到我觉得还是有某定程度的差别。那时候我觉得我透过志工活动去看到很多过往所知道的社会问题，然后才发现说哇，是真的呢。对，所以我觉得看见是还蛮重要的一块。那后来慢慢投入之后，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自己好像还可以用时间、自己的精力、自己的专长投入到一个你觉得需要帮助的东西，然后它某定程度造成改变，你会觉得我还是个还算有用的人
不要这么说，就是透过这些可能参与志工的经验跟体会，可以让自己感觉好像对社会有更多的贡献的感觉。
很多时候你自己在自我探索啊，有很多人生经历的时候，你都会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好像更大，然后更为别人奉献一点点。那当这个东西成立的时候，你觉得哇蛮好的。过往我自己到育幼院去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你所教他的东西他学着了，然后你跟他所建立的默契，或是他平常太皮，你想教育他一些规矩，他记住了。当然每一个人当志工的时间可能或长或短，可是你对于这个受助者或者对于这个小朋友他的人生，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化学变化。当然我觉得反之我也不敢说自己帮助人家多少啦，反倒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自己的经历啊，自己的体验也是有得到很多的累积。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敢说自己的志工经验是去帮助别人的，而是好像透过这一段关系、这一段经验，我自己学到更多。
其实我觉得就是之阳真的是，我自己讲直白一点，就觉得是一个很蛮伟大的一个情操啦。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以前学校啊都会就是要求学生说你要做志工那个服务时数对，然后我就是那种哦好吧，那要做那就去做好了，然后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可是也想要跟之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我自己跟 Rethink 也算是之前有过一面之缘吗？我之前就是在实习的时候，刚刚好实习的品牌也是蛮关注海洋相关的议题，那时候就是也是类似像什么世界海洋日的时候吧，然后就有找到 Rethink 一起来合作。对，然后就是一起去净滩。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超级震惊的，因为先不说那一天的天气很热，然后在海滩上真的是走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然后捡垃圾，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海滩上的垃圾也太多了吧。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们那天应该捡了好几百公斤的垃圾，然后我就真的就觉得说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没有那么爱护自己所处的一个土地跟环境。其实我那时候内心也是蛮受到震惊的，然后也会觉得说净滩的一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因为真的要实际去体会之后才会知道那个状况是有多么的令人震惊，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体会。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开始关注环境相关的议题啊？
人生活到20出头，我都不觉得我是个环保的人，然后我也不太会亲近大自然，但我认为这个就跟大部分台湾人一样，我们受保护的，所以我们觉得哦，山很高很危险，然后海很深会死掉。对，那后来其实是我认识一个外国朋友叫 Daniel Gruber， 刚好也是 Rethink 的共同创办人。然后他带我其实走到很多台湾不同的山啊海啊，你一看到会觉得说哇天哪，生而为台湾人我怎么会没有看见这片土地所面临到的问题，那甚至是还是有一个外国人带我去的，我就觉得啊汗颜汗颜。我印象蛮深刻是我以前跟 Daniel 去爬山的时候，他会沿路下山就会把他路边所看到的垃圾就把它带到口袋里面，那山里面比较潮湿，所以那个垃圾其实就脏脏，然后都是土，蛮恶心的，然后但他还是这么做，所以 我印象蛮深刻，他一直会有这种很小的行为。那后来其实是因为我把他的行动写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当年还在用 Facebook， 现在可能要其他的。对，但大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为台湾做这样的一件小小而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整个轰炸掉，就哦天啊 Thank you so much Daniel for helping out Taiwan 之类的。然后我记得有几千几万个分享，然后自己人吓到，然后我想说哇这就是社群媒体。
对，
那同时我另外也在想说社群媒体的特性其实就是你明天不会借昨天你看过什么或者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大家关注转成一个对环境或者是社会真的有改变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发起一个环岛净滩啦，有点像是海滩界的男神团体，我们想要去各地巡回演出，我们聚焦到哪里，然后到哪里到哪里，然后大家记得来哦。一开始有点随便想说啊，大家应该都会来啊，但果不其然，大家真的来了，所以后来它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个很像社会责任，然后一路到2018左右，我才把它变成现在的协会，就是一个 non-profit。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致力于可能进山啊，反而是海洋环境的一些净滩之类的活动呢？
懂，其实范围不限啦。那根深蒂固是想要让大家看见环境的废弃物的问题。那回来其实无论你要参与行动，或者是你从生活中开始做源头的减量都好。那当然以净滩或进山来比的话，净滩就是一个你可以几百几千人到一个地方，然后很安全无虞，然后海费也是一个比山费还要更意想到的，因为海费的成因又更复杂。那山费大部分就是大家乱丢嘛，但海费它可能有渔业啦、国际的啦等等的，所以它在教育上面其实又有更多可以沟通的讯息，所以当初才会选择以海洋废弃物为出发。但当然回扣到生活，我们怎么样把生活做得更环保啦、减量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核心的目标。
了解了解，刚刚有聊到了智阳开启这一个组织的契机，我们有了解到啊，智阳其实在之前还没有开启 Rethink 这样的组织之前呢，其实都是在新创界打滚。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志工跟新创还蛮不相关的。对，就是想要问问看智阳啦，就是在经历了这两份就是性质蛮不一样的工作，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反差或挑战，然后我也要想要问问，就是很直白的问问看说，大部分的人对于做志工或者是组织志工团体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怎么讲迷思吗？就会觉得会不会我很难养得活我自己。那是不是可以来帮我们破除一下迷思？
对 对, 对，先破一下迷思。就当然这几年不会啦，但早年蛮常被人家问说啊，你做这个哦，你人很好呢啊。这样你平常怎么生活啊？我想哎，我也在赚钱的，不然你看台湾这么多非营利组织，世界上这么多 non-profit， 我们到底怎么样继续营运下去的？确实我觉得大众对于志工所想也是有蛮大的迷思跟落差。其实早年我从新创开始，它当然就是一份非常爆炸，然后接触很多快速迭代的一个工作过程，然后到 Rethink， 我觉得当中有蛮多不同的转换，但其实我觉得概念，大家其实可以想象 NGO 其实就是一个公司，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那只是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所在意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社会价值，它不一定有明确的产品，通常在商业单位就是产品跟消费者做一些价值交换嘛。但在非营利组织，我们就会拿价值来去跟捐款来做交换，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给捐款者很明确的商品，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理念或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个改变理论，然后来去让民众愿意支持我们。所以 总体来说 我不觉得在非营利组织有太多在生存上或者是跟一般职业或者是职能上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像Rethink 的这个生态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是用很非常新创团队的方式再去沟通环境议题，我们自己团队里很多都是业界过来的，那大部分人的专长可能都是公关啊、行销啊，像我自己比较多是做内容跟做社群媒体的，对，所以我们很知道怎么样把复杂或是无聊的环境讯息把它转译成比较好玩的方式。对，那我们自己在跟企业合作上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品牌有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有其实蛮大的收益，除了来自民众的小额捐款之外，企业的捐款是非常非常大宗的。对，所以我也另外很想要突破的迷思是，大家会觉得哦，非营利组织是很好，很想为社会贡献一份心力，可是又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很值得发展的职业或赚不到钱。
对，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持还在探索的意见当中啦，因为对我来说在 Rethink 我们所提供我们自己内部团队员工的福利，我们尽可能都会比业界再好一些，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希望有更多更好更在业界优质的人才可以愿意投入在非营利组织的这一块里面，才有办法去改变社会嘛。
确实你要先养活自己了，
对，养活自己，然后甚至要让自己活得更好，让这个团队这个领域是有诱因的，那大家才会哇真的愿意想要加入。
了解，
那我自己在 Rethink 我觉得蛮多很好玩的东西啦，除了我觉得薪资待遇讲白一点，我自己人生最高的薪水是我自己发的，就是在 NGO 自己发的。对，那另外其实透过 NGO 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同探索的机会，因为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永续的时代嘛，就各个人都在谈永续，各个品牌都在谈永续，所以我们所接触的产业非常非常多，餐饮、外送、美妆、金融等等，其实不同产业，然后你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KOL 艺人、明星、歌手，他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你可以透过你想要做这个议题，然后你把这个价值愿意去让别人接受或者是合作的话，其实我们产出非常非常多好玩的东西，
就是有点类似像非营利组织跟新创的综合体的感觉。那是不是可以请资阳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Rethink 可能跟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你觉得差异最大的地方是在哪？我想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就是要怎么样应用过去的一些你 maybe 在新创的经验，然后去打造一个这样子那么新颖的一个又成功的一个 non-profit 组织。
Rethink 跟一般环保团体其实最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在于我们跟企业的关系。因为过往大家能想到环保团体就会联想到很多哇抗议冲撞或者是教育，这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但 我觉得在更多包含我们现在谈到永续 ESG 的这个时代当中，你会看到哇各个公司品牌都投入到这个市场里面，那在监督在批判这一块还是非常重要，可是当这些品牌或者这些需要帮助的企业被骂过被批判过，他们有点彷徨无助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人引导他们说哦，你可以这么做，这么做你可以让你变得更好或是营运的更好，
就等于说 Rethink 在定位上比较像是不管是企业品牌的伙伴，可能传统的组织的话会有一点类似像监督的那种角色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企业真的是年度或多年度的那种永续策略的伙伴，然后我们其实帮助了很多企业或品牌去找到说哦，我身为外送品牌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环保，那我可以怎么样跟店家跟外送员等等的有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很多不同好玩的企划，然后也甚至可以让消费者参与其中，然后让品牌的知名度能够被消费者看到说哇这个品牌的投入环保哦，那另外也是可以设计出好玩的一些机制，然后来让民众也可以参与。
那其实我们刚刚就是有一直不断听到 Rethink， 那可不可以也请就是资阳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命名的由来，是因为当时跟 Daniel 在爬山的过程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才造成这个命名吗？
懂，Rethink 其实一开始乱取啦
那么随性
直接讲出来对，但背后的是因为我们很想让大家 Rethink about your lifestyle， 就是我们想让民众透过参与环境运动之后回来思考你看见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跟你生活连接什么，那我们很希望可以有点像赋权，就是 empower 大家去让他们可以参与到改变的行列啦，无论你从生活中开始减少塑胶制品，或者是你就愿意参与一个环境的行动也好，重新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其实就是有了解到啊 Rethink 不管是创办以来就是已经举办过了超级多场，可能 maybe 有上百场的一些净滩活动，清除的废弃物也是很惊人欸，我这边的数字是128吨，真的很夸张。我是想要了解看看说 Rethink 这边是要怎么样去动员不管是社会大众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去跟品牌接洽也好。对啊，因为我相信近期是因为不管是环保啊或者是一些 ESG 的意识有逐渐抬头，可能沟通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有沟通成本，但是因为 Rethink 其实也是从早年就有开始了嘛。
对，
那如果是从早年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懂，因为我自己在做社群的，所以我会蛮想让大家用一个比较轻松好的方式来接触环境议题，因为有时候你接触环保，你就觉得啊，北极熊，然后污染，然后
海龟，
对对对，你就觉得哦，天哪，是一个情绪负担很大的一个活动，所以
一直看到那个海龟鼻孔被插吸管的影片，
对啊，而且大家会麻木啊，就你大家会喜欢避而不见，就是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我们其实也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让大家，我自己形容自己像摆渡人，我们在造桥铺路，然后让大家愿意去走过这个路径，然后到对环境更友善的彼岸。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角色一直在做很多不同的路啊、桥啊。从早年其实在内容上我们就测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影音啊、懒人包啊，然后我自己超会画插画，然后所以就用一些比较酸酸的黑色幽默方式让大家去看到环境议题那另外我们也做了很多外部的触及，所以我们跟很多不同的 YouTuber 包含反正我很闲、台客剧场、歌手、吴文芳等等的 KOL， 让他们愿意透过他们的话语权去触及到他们的粉丝。那当我觉得有粉丝轮廓或者是粉丝的概念类似的时候，这个是很好很好的增粉的机会。另外当然是我们也让实际上在做环境教育的素材啊是好玩的，所以我们像过往我们做过海飞图鉴这个网站，或是大百科另外一个网站，其实都是用很互动式的方式。像当初海飞图鉴是找自喜七七的简讯设计的团队来制作的，所以是一个极具游戏性跟互动式的方式。那其实也让净滩它除了很苦命在烈日下面捡垃圾之外，它还有游戏化，哇，你可以好像去抓宝啊、打怪啊，然后去把收集到一些你想象不到海洋垃圾，然后在活动中它可以变得相对更好玩一点。总体是说我们在慢慢营造一个文化氛围，就是让环保或是做永续这件事情它变成一个 lifestyle。 当然起初啊，它可能是一个你要换志工食宿或者是你不要被老师或是被家人胁迫带来的，但如果它变成一个好的体验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做完这件事情然后我 po 在我的 Instagram 或是什么上面，然后大家就说哇很酷，下次带我去的时候，我觉得它会变成另外一个习惯跟一个趋势，
懂，就是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对于做志工啊或者是一些永续议题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硬的一个议题，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去入手或者是去开始，但是 Rethink 可能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很像会把这一件比较硬的东西用一个比较 soft way 去给它做一个呈现，然后甚至又在里面加入很多趣味化的元素，让大家的进入门槛又相对的更低一点，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循环，让大家变成一个可能日常的一个 lifestyle 的感觉。
对啊，就是这年头大家越来越难讨好了。
那像 Rethink 从2013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0年了，这10年以来啊，台湾的环境或环保意识你自己有看到哪些变化吗？
我觉得整体一定是大家越来越投入，或是至少更关注环境，这个一定是无法漠视的啦。
对，
因为海洋啊或者是污染的问题其实是越来越恶化的，所以你能看到更多政府啊、学校啊、企业其实有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到这个议题上面。反向的是当越来越多人关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否造成环境变得更好吗？我自己还在看，因为比如说大家都在谈减塑，但坦白讲塑胶总体用量是上升的，所以我们在减塑上面的策略它可能还是需要因应这种在快速方便的社会里网购超快、外送很方便等等的，我们怎么样让它引导到更好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也像是我们在民众的教育上面也需要很多很多的认知，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做推广资源回收分类要更正确，其实我们去公共垃圾桶或者去外面看，大家都会很常发现哇，垃圾都被乱丢，没有妥善的分类。 对，所以这个以 Retain 的观点也是，我们会用更多无痛可以接触的教育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做一些很强的计划，就你都不好回收，所以我就帮你把垃圾桶改造，所以 我们去很多企业大楼或者学校把它垃圾桶改过一波，然后就让它垃圾桶变得很有行为的设计跟引导，根本可以无痛的去那边丢，然后你就默默被引导的好好分类了。所以 我们去年跟新北市政府完成了一个案子，就整个让分类的正确度原本大概20几%上升到快60%。
这是 Rethink 蛮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会把一些可能大家习惯性忽视啊，或者是可能原本没有那么重视的议题，经有一些巧思，然后让大家会觉得哦，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就是变成一个真的很好的习惯。那刚刚其实之阳也有分享到啊，有跟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品牌还有一些 KOL 合作，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合作经验或者是场面？我先说我知道的好了，就是跟外送平台合作嘛，在 APP 中啊会有一些回收教育的一些资讯推播给用户之外，我记得有发起一个环境友善店家的一个餐饮环保标准。
对，其实外送平台确实是一个还蛮印象深刻的合作啦，因为它很像是我们过往是以第三者的角色在外头，你能想象拿着一点小小大声公一直在倡议说大家看环保呀，可是但听到人有限嘛，或愿意听的人可能就那些，那我们所谓的同温层进入到像外送平台，其实就真的是来一个应战，因为这些人是我们最最最需要沟通的人，但这些人可能最不想听我们说话，因为他就、哦、我就很快速方便，你现在跟我讲环保很麻烦呢、欸。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是 Rethink 还蛮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想要提供所谓的 a real world solution， 就真实世界的解放，而不是只有倡议。所以像进入到外送平台，我们协助了很多店家的转型啦，或者是他们实际上消费者的沟通跟教育，我觉得哇、哦、天哪，这对我们来说超级难。我们自己其实在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妥协跟让步，因为你知道环团就是一群那种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就觉得哦，我一下要跟你说哦，你是不是在跟我洗绿啊，或是在你是不是在就是做假环保什么的，就你知道环团那种很愤世嫉俗的。对，但后来其实当你发现有些品牌或业者他其实是很有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来让环保跟可行性它可以找到交集。所以外送平台跟我们合作应该有2-3年以上，有很多不同的里程碑，有很多新的专案就跑出来。其实说到底 Rethink 都还是很 user base， 就是我们很关注民众的生活，或是从一个民众的生活习惯出发，然后由这个来去思考说，哎，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上面我们怎么样提供民众更好的参与方式啦，或者是让民众可以有更有兴趣有好奇心来投入。
了解了解，而且毕竟就是前几年其实都受到疫情影响嘛，那可能 maybe 有一些进摊的实体活动就不是那么能如期的举办，大家的一些可能消费模式也改变，比如说就是更仰赖外送等等。那经由就是一些可能观察一般民众的生活形态的转变，然后去把一些环保或者是这种议题呢融入到一般民众的一些生活当中，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就像刚刚之阳有分享的，因为你如果像一般的传统方式拿着大声公在那里喊，只会有一小群人听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是跟一些外送平台啊等等的去合作，那可能你可以触及的影响力又更大。假设说我今天我就是一个环保小白，但是我也想要贡献啊，我也想要做一些改变，以之阳来讲的话，你会建议第一步开始怎么做？因为毕竟 Rethink 就是会把做这些事情的进入门槛变低嘛，那如果以 Rethink 的思维来讲的话，你可以建议大家怎么做？
其实真的就是去参与，比如说你去找一个活动，工商服务时间Rethink 在7-8月我们有环岛净滩，今年度应该会办得蛮盛大的，主题很有趣，所以你可以挑选一个任何你觉得轻松，然后带着你的3-5好友让你的志工体验变得尽可能好。当然更进一步的，我也会鼓励说它其实就是像哎，你知道我们之前在打疫苗嘛？你一直偶尔就要打一个 booster， 就要有一个2剂、3剂，所以你要一直提醒自己说：哦，我为什么要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为什么要长期投入志工？其实都是你可能要偶尔就要有一个多的体验，那偶尔你就可能要多参加活动，偶尔就可能要再去多接触环境的议题啦，或者是一些新闻或资讯也好，它其实就会让你长期的去投入到某一个领域当中，比较会避免它可能变成那种单次性的体验，然后就、哦、很快乐，这当然也 OK。但是以我们的角度，我们会很鼓励，像志工活动，它并不是一个单次性，而是它变成一个 生活的习惯，然后你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对无论是你的社交啦，或者是对你自己的生活，或者你的假日的休息活动，它其实都是一个很蛮大的帮助的话，那它会是有我们理想的状态啦。
其实啊，像 LINE 啊，我们从2019年开始也是有参与一些数位当者的计划，因为其实 LINE 在于全台湾的用户的黏着度是很高的。那其实做一些资讯的辨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点。而且我们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有跟协议基金会啊，之前有合作一个就是 LINE Friends 主题的捐血车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公益账号的方案，以及公益贴图的一些活动，其实也就是每一年都在进行，那也就是想要像 Rethink 一样，把可能大家比较陌生或者是比较难以去触及的一些议题，把它包装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变成一个 lifestyle。今天非常感谢智洋的分享，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到 Rethink 重新思考的网站看看他们正在推动的事情，然后也别忘记他刚刚有工商服务，7-8月的时候有一个环岛净滩，大家可以就是密切的关注，也可以加入 Rethink 的重新思考 LINE 官方账号，知道更多的资讯。也要记得订阅333诊疗间，并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